弟兄姊妹晚安。今日我们称之为是将临节的第一个主日，主题是盼望。盼望是什么意思呢？通常我们了解盼望或者形容盼望，理解盼望为一种心理上面是很主观的意愿，希望明天会更好。例如我们会是希望是有些好事会发生，或者是我们会希望得到一些我们想要的东西。但是盼望这个字眼在圣经里面是另外一个意思的，是值得我们留意，所以今天我们会去探讨盼望。盼望这个字第一次出现的地方就是在约书亚记第二章。当时以色列人就准备去攻打耶利哥城，咁佢就派两个探子先去查探虚实。咁点知呢两个探子就俾敌人发现咗。咁但係呢就遇到一个妓女叫做拉合，咁就保护咗佢哋。当探子要离开嘅时候呢，拉合就捉住佢哋，佢就话呢，你发誓要保证㗎，日后如果你哋入嚟攻城嘅时候呢，一定要保我全家不死。咁探子听完之后呢，就俾咗一条红色嘅绳佢。咁咧，佢就话啦：嗱，当我哋打到嚟嘅时候咧，你就将呢条红色绳咧就绑喺呢个窗口嗰度。咁仲要叫齐你全屋企人喺度等啦。原来喺段经文里边咧，翻译为绳啊，绳子呢个字咧就系同盼望嗰个字一同一个字嚟嘅。有阵时翻译为盼望，有阵时翻译为绳。除咗呢个绳字之外咧，其他再出现呢个字咧都翻译为盼望。就是因为有这个这样的字眼的时候，就令到我们真的觉得哇，好一个很清晰的视觉效果，原来盼望就好像绳一样，不单止可以看到，还可以捉住，可以握实的。而最重要呢，这条绳呢就用来救命的，生死攸关。还有这条绳是红色的，朱红色，红色就好像血一样，代表了生命。在旧约里面将盼望形容到好像有形状有颜色，是不是想给人有一种真实的感觉，使到我们能够可以握住，可以知道是有渣拿，可以掌握得住的呢？所以我解释完之后，你就会明白旧约里面提到盼望呢，基本上呢都是说得救的盼望，是指得救的盼望。以色列人当他遇到在个人的困苦里面，或者是家国有危难被人秘掳的时候，他们就会向上帝去呼求，救我啊，就是呼求拯救，这个就是他们的盼望。在旧约里面盼望就是跟拯救有关的。好了，随着时间的发展，以色列人就会觉得，哎，将来有一个人物出现，这个人物呢 很强劲的，他可以打低敌人的，可以来救我们的。他称这个人物呢叫做尼赛亚，或者叫做基督，所以我们今天就知道有基督这个名词，就是因为有一个很强者来到去拯救他们。我们今天所读的希伯来书是新约来的，新约希伯来书是写给一班犹太人，但是他已经信了耶稣了，是犹太裔的基督徒，他们信了主一段时间了，都很熟圣经的。但是当他们遇到有困难困苦有逼迫的时候，他们想不信，他们想走回头路，想回去信他以前的犹太教。所以这班人好像失去了盼望一样，于是希伯来书就是写给一班失去盼望的人。因此作者呢一开始就不讲任何的客气说话，你见到很多新约的书信呢开头会讲很多客气的说话，或者问候很多人，但希伯来书一开始刚才那几节呢一句客气说话都没有讲，就单刀直入去针对他们的困扰和他们的疑虑。刚才四节经文我们称之为四节，但其实在原文来讲就是一句说话就讲完了。这句说话三言两语就讲出了耶稣就是神儿子的身份，就是他们长远的盼望，你千万不要离开，其实就是这样去告诉他们。但这四节经文里面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就不是可以三言两语讲晒嘅，所以我哋今晚所讲嘅只不过探讨呢段经文里面嘅好少好少嘅一部分。咁今日经文讲乜嘢呢？首先，佢系针对 猶太人，因為他們想回到猶太教嘛，猶太人對於先知很尊重的，他們認為先知就是上帝的代言人，上帝的發言人，所以他的地位很高超，很超然的。但是這裡的經文就告訴我們，提到耶穌更加有資格去做這個代言人，因為他是由世界創造的時候他有份創造的，所以他就更加明白上帝的心意，上帝講什麼他一定知道的，所以他就最有资格做这个发言人，同时他的地位也应该比先知更高。其次又针对什么呢？其次又针对祭司。犹太教的认为大祭司的地位很高的，他们很圣洁的， 是为人来服务的，是人神之间的，所以这个祭司是很有圣洁的地位。但是呢，经文这里说呢，说神的儿子耶稣呢是神荣耀的光辉。那是什么意思呢？荣耀很抽象的，我说你很有荣耀，很抽象是什么呢？但是光辉不同了，光辉是看到的，光线光芒那些就叫光辉了。怎么去解释这件事呢？举个例子，一个运动员的荣耀呢，往往在他领受奖牌，他跑完之后拿了个冠军的时候，他去拿奖牌的时候，你就看到他的荣耀了，是被人看见的，那个荣耀藉着一些东西来看见。好了，这个经文说耶稣的光辉是比大祭司更加犀利。那大祭司的光辉在哪里呢？大祭司的光辉是在他的服装里面，他头上有一个牌，这个牌呢在他做侍奉献祭的时候一定要戴在头上的。这个牌呢是作出来有些字的，即是我们经常说额头作了些字呢，就是这个大祭司作个什么字呢？他说归耶和华为圣。当他做侍奉的时候，他的牌就说我归耶和华为圣的，我归耶和华为圣的。归耶和华为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分别出来去服侍神，我不做计些东西的，我只是服侍神的，就叫做归耶和华为圣。额头作住个牌俾人睇到，归耶和华为圣，就好似好重要啦。好啦，咁究竟有咩意思呢？戴住呢个牌，原来戴住呢个牌呢，佢就话俾人听，我而家你嚟献祭，我接受你啲献祭，我係担当咗你啲罪，使到神係因此而接纳你。佢戴住呢个牌去做呢个献祭，就係我担当咗你啲罪，於是神就接纳你啦。好威啊，好威水啊，呢个人係咪人人都要尊敬他。但是当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他是怎样呢？上十字架一定被人看到。他被人看到是什么呢？是一个无罪的人，是一个圣洁的人，而是被钉十字架，是代替了人的罪，承担了人的罪业，钉在十字架上面被人看见。所以看到这里是一个真正的人物，真正去牺牲自己来到去成全这个救恩，这个光辉是不是比起大祭司摆个头上面挂在头上面作住那个字更加光呢？一个人真正去牺牲自己去为别人的话，是不是更加让人尊敬呢？所以耶稣那个十字架是比大祭司那个金牌更加光辉夺目，所以耶稣就是比大祭司更加光亮了。还有刚才那段经文里面留意有一句咁样讲嘅，话系佢就洗净人嘅罪。喺以前嚟讲咧，大祭司咧就系做洗净人嘅罪嘅工作，洁净人嘅罪嘅工作。所以好明显，耶稣就系做紧大祭司嘅工作。虽然整段经文里面冇出现大祭司嘅名呢、这个名词，但系佢就系做紧呢个工作。好啦，头先我哋经文里面仲有一个名词，我哋需要解嘅第三样嘢就系、是。耶稣是神本体的真像。先要解释什么叫真像先。真像你会想、啊、是不是写真、啊、有一排很兴的写真，有个真字写真。是不是呢？抑或影相，是不是耶稣是神影出来的相？抑或是影印，有些人说摆下去影印影出来的。是不是这样呢？其实都不是。真像的意思是什么呢？真像的意思是说一个印章、一个图章之类的，一个印章印出来那个样，印出来那个样就叫做 真像了，那个即是印鉴。今天如果有些老人家他不懂签名的话，他用一个图章的银行吸一吸， 咁就可以攞錢啦。就係、是、嗰個印印出嚟嗰、那個、下，就係、是、叫做真像。如果喺呢張相裏邊睇到咧，係後邊嗰笪紅色嗰個叫做真像，用蠟印出嚟嗰、那個。前面嗰個係乜嘢嘢咧？前面嗰個係戒指。在古代来讲呢，是那些贵族啊皇帝呢，他们很兴戴戒指，见到成手都是戴戒指的。其中一只戒指就是这样东西，其实这个戒指是一个图章来的。这个图章呢是代表了他的身份和他家族的徽章都印在上面的。这个是他用来签名用的。因为以前呢是未必有人懂得认签名的嘛，但是用这个图章印下来呢就代表他了。所以见到这个印鉴呢就如见其人。如果你有看中国的古装片的话呢，你一定知道中国的皇帝用什么东西，用玉璽的，一样意思。抌了个玉璽呢就是见玉璽的印如见其人。你见那些圣旨呢，皇帝诏曰，拉开宣告圣旨的时候呢，一定抌了这个玉璽，然后人们还要向这个印来到下拜。中国是一样的。这里讲耶稣就是上帝的印鉴，所以见到耶稣等于见到上帝了。来到这里我又想给一段刚刚出炉的新闻你看，刚刚才两天才出的。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在以色列出土的一件文物，就是那个印章的戒指。这个印章戒指出土的时候是50年前。当时未有那么科学来到去鉴证到究竟这个印章属于哪个的。刚才讲过这个印章里面一定是有那个人的特别的地方，是他的，是有他的名字的。经过50年之后，现在科学发达，用了电脑，用了特殊的摄影就找到了。中间旁边那个黑蒙蒙那个就是出土之后清洁了之后的印章。中间那个就是通过现代科技找得出里面是写什么了。原来发现里面的是写比拉多的字眼。你见中间好像有个花樽那个呢，就是它的特别的图案啦。然后呢旁边有几个字呢，那个是比拉多。比拉多是谁呢？比拉多是当年审理耶稣案件那个，那人叫他钉耶稣，他说不关我事的，是你们说要钉他的，那他洗手洗得干干净净，就是这个比拉多。比拉多是罗马人，他是被派在那里做当地的巡抚。如果找得到这件这样的文物的话，证实得到比拉多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出现的话，即是同样证明到耶稣的真实性了。目前来讲这件是第二件能够证实比拉多真有其人，真有这件事他的地点的呢，这个是第二件证物。第一件证物是一个碑，上面刻有比拉多的名字，这个是第二件，所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发现和证明。而同样这个戒指我已经拿来看，就因为最近耶稣的年代这一样东西了。好啦，讲完呢个题外话，我哋翻翻去头先嗰个印鉴。呢、这个印鉴嘅作用咧，就系、是、做代表，代表嗰个人。但系实际咧，呢、这个印鉴印出嚟嘅咧，同嗰个戒指嘅主人系大家两回事嚟嘅。戒指嘅主人系人，印出嚟嘅印鉴咧系用泥印出嚟嘅啦，又或者用蜡印出嚟嘅。所以两个质地系唔一样啊。虽然佢做代表，但系佢唔系 equal， 唔系等于嘅。但是刚才的经文那句说话，本体的真像，这个本体就即是说质地相同。这里讲紧耶稣跟他那个主人，那个戒指的主人其实是一样的，即是说耶稣自己本身就是上帝自己。同样他亦都是上帝印出来的那个饼印，一模一样的饼印那个人。于是耶稣又是神又是人。而这个人在世界上面足以完全代表上帝了，所以这个说话里面是非常之丰富的含义。那这段经文又想表示什么呢？又想讲的就是说耶稣大过了所有君王，所有由大卫后裔所有的君王，他比那些所有君王都是神所喜悦的，所以耶稣也是更大。讲到这里讲了很累赘，好沉氣，好長氣，要解釋呢啲咁嘅字眼，為乜嘢呢？為咗一件事，就係想話俾你聽，耶穌就係當時嘅人等咗好耐好耐嘅尼賽亞，佢哋等緊嗰個拯救者，耶穌就係啦。 耶稣就是验明正身的，是先知啦，是祭司啦，是君王，因为他们等着那个基督来呢，是有这三个身份里面其中一个的。耶稣不单只是其中一个，他就是三个身份集于一身。那你说他是不是就的确是那个呢？但很可惜，很多人都不信。而更重要的，刚才那段经文也都告诉我们，耶稣同样是上帝自己，上帝是信实不变的，所以他讲过说要做拯救的工作的时候一定会完成。当神的儿子要降世为人，他要在人间拿个名，基督这个字他们认为是一个人物，但是这个人物是可以很大能的。但耶稣作为一个人，他要拿个名，这个名就是叫耶稣。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耶稣是一个属于人的名，这个人的名呢有意思的，原来就是说上帝是拯救。那来到这里，即其实画公仔画到出场了，神自己来到降世为人，他自己去做拯救，他一定会成就的，不会不成就的。所以证明了这个拯救一定成就，还要在耶稣钉十字架那个光辉底下成就的。讲到来这里，如果你都是信了很久耶稣的话，你会觉得这些东西我知道啦，这么叹气说有什么作用呢？没错，你一路都知道这些真理的了。而希伯来书的读者呢，当时也都信主很久了，他都应该很清楚这些真理的了，但是他们竟然在困苦困难当中呢，他们开始不信，他走回回头路，打退堂鼓。我又想问了，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呢？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心态呢？什么令到你觉得失望，所以你可能不信呢？是不是因为你遇到患难呢？是不是因为你遇到困苦呢？是不是遇到饥饿呢？是不是遇到疾病呢？是不是遇到逼迫呢？抑或你觉得有人令你跌倒，那个人这样我就不信了？抑或你被罪困扰着呢？这段经文提醒我们，我们当仰望耶稣，我们要转眼仰望耶稣，因为耶稣才是我们唯一的拯救，唯一的帮助，并不是任何的制度，并不是任何的人士或者任何方法可以帮助我们脱离。我们应该要仰望耶稣，他是我们的一切的拯救。刚才讲的话都可能经常听的了，你可能会觉得有点黑眼瞓，不过跟着下来讲的你一定要醒一下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段经文我想向大家指出的是很重要的。这段经文说，他洗净了我们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刚才我们讲过，耶稣是作为一个大祭司去侍奉的，他的侍奉就是用死亡来洗净人的罪。这段经文提到死亡，跟着就提到他已经在天上面坐下了。由死亡到坐下，中间留了些什么呢？有没有留意漏了什么东西呢？原来没有提到复活这个字眼。耶稣是经过死亡，然后复活，然后升天的，大家知道这个过程的。耶稣的复活和升天都有很多人在现场看到的，很多人证实的。那这里不提没问题，因为根本是发生了的了，我们不提就应该都知道有的。但事实就是说，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就不记得了，我们不记得有复活这回事。如果当希伯来书去到第二章的时候，特登提到耶稣作为元帅，他是带领很多的儿子进入荣耀里面。很多儿子是谁呢？那很多儿子就是我们，我们因为信耶稣之下，我们称为神的儿子。耶稣是在复活之后他升天，同样我们都会复活之后升天。所以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会跟随耶稣的。而去到第七章，耶稣作为大祭司，他是为我们引进更美的指望，更美的盼望。这个指望可以将我们带到去神的面前。我们不单止 在会堂，在教堂里面我们能够进到神面前，其实我们更加能够在将来永生里面进到神面前。这个说话更加有更深的意义。所以当我们明白了，如果我们仍然是一个罪人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有罪得赦免的盼望，我们希望我们的罪能够被人赦免。 但是如果当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要有复活的盼望，同埋我们能够进入永生。但很多时候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常常都忘记这件事，我们常常忘记原来将来有复活这样的。你想想，我们其实很少提复活的，除了复活节那几天讲一下什么叫复活，然后成年我们都不讲了，我们讲了其他东西的。如果我们没有将复活挂在心里面，我们没有这个观念的话，我们的思想就会很狭窄，我们的眼光很短浅，我们只是看到现在现世的东西，我追逐的现在现世的东西，名誉啊、地位啊、钱啊，或者人家赞你几句啊，你都很飘飘然了。但这些全部其实都不可以进到永恒的，很短暂的。如果我们没有永恒这个概念，没有永恒的胸襟的话，我们的心灵空间就很窄，是窄到不能够容纳了有永生主再来这个盼望。主再来才可以带给我们永生的嘛。所以我们经常都会想，哇，这个世界真好，我在这里真好，最好呢主呢慢慢才来，或者他慢慢都不要来，千万不要来。我们可能这么想，因为我们很 enjoy 现在，他来就斩断了我们的计划。我想讲个故事给你听。有一个人，他有一天放工回到家，他的工人呢就告诉他，我给一样 videotape 给你看一下。那他看的时候呢，他看到什么呢？他看到家里他那只狗仔，他的狗仔叫做 Toffy。 他的狗仔呢，原来呢每一天这个主人回了工的时候，这个狗仔在个门口腾来腾去之后呢，结果呢每一天他都是对着个门口，个鼻呢就掂着个门口，直至到主人再回来。为什么他这样做呢？看到这里就是对着个门口。他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原来他的耳已经聋了，他听不到主人回来，但他很想知道主人何时回来。于是他唯有就用个鼻顶着个门，个门有震开门，他就知道，即刻他就很开心，欢迎主再来。由主人回工那一下，就等到个主人快点回来，他每天都是这样想。所以个工人真的要给主人看看他的狗仔是这样的。这个故事是在台湾发生，是真人真狗的故事来的，不是作出来的。我可以告诉大家，耶稣第一次来，我们个个都知道他是赦免我们的罪，是救我们的灵魂不死。所以你现在信了主的话，你的灵魂不死。但是我们现在正是在等着他再回来。他再回来做什么呢？他再回来是使到我们复活，使到他的身体复活。於是我們的身體得贖，你經常看到聖經裡面說得救和得贖有什麼分別？得救是靈魂，我們信了主的得救，得贖一定要等到主再來的時候我們才是得贖。所以這兩個字在聖經裡面是分得很清楚的。這裡說的就是什麼意思呢？就是我們每一個信徒，我們經常都會念的一個使徒信經裡面最後那幾句說話。使徒信經這樣說，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你看到是三层，一层一层去推进更深入的盼望。我们现在成日都记得我们的灵魂不死，我信了主就 OK 了。但是我们要记住，灵魂不死之后，我们还要身体复活。这个是一个更重要更长远的一个盼望。好了，来到这里我差不多讲完了，我就想问回你，记不记得我开始的时候讲什么？记不记得？唔记得了吓？拉合系啦，我哋讲拉合，我哋讲盼望系啦。拉合个故事，呢、这个女士当探子走咗啦，咁拉合咧就真系将嗰条红色绳就绑咗喺个窗门嗰度，就等佢哋翻嚟啦。但系拉合就一啲都唔知道要等几耐，个探子冇话听我几时翻嚟，冇，总之你叫绑喺度，佢唔知道要等几耐，等咗好耐啦，都仍然未有动静。咁拉合会唔会怀疑佢咪玩我噶？系咁应付我嘅啫，佢冇怀疑佢诚意咧，不如算啦，我拎翻条绳落嚟算啦，唔好摆啦，咁鬼傻更更咁样，佢冇咁样谂过咧。好啦，又唔知道等咗几耐，嗰条红色线咧仍然喺个窗口嗰度。 終於有一日等到啦，佢等到以色列人嚟咯，成班人嚟咯，但係嗰班人咧喺個城嗰度氹咗個圈之後就走咗啦。咁佢喺度諗，佢會唔會喺度諗咧？佢係唔係真噶？咁行個圈就走嘅嚇，佢唔明白，但係佢又會覺得，如果佢哋攻入城咧，係遲早嘅事啦，已經嚟到啦。於是佢醒起，我快脆啲將屋企人叫曬嚟喺我呢度等啦。咁於是佢咁樣做。好啦，如是者過咗六日都係咁樣嘅。我相信甚至佢屋企人都有話，係咪佢哋玩乜嘢叫曬我嚟呢度咁樣？六日都係咁做，氹一個圈就走咗啦。拉合咧喺呢個時候有冇擔心嗰啲探子記唔記得我噶？氹完咁多次之後，可能唔記得咗我咯噃。六日過後，第七日完全唔同啦。第七日係以色列人咧係氹七個圈，又吹號角。最後大嗌一聲之後，這個故事一定聽過了，那個城牆就倒了下來了，那個城牆是不攻而破。於是兩個探子真的去救了拉合一家人。我們明白拉合等了很久，但是他顯然是沒有放棄過盼望，他依然在等。如果他除下那條繩的話，就沒有人去救他了，他依然把條繩放在窗門上。他準備隨時看到有什麼動靜呢，他就立刻叫家人來。他沒有預早告訴家人，他是立刻在那個時候才叫家人來。我們看到他就是緊緊地捉住這個盼望，沒有放低過。他知道探子一定會回來，一定會兌現那個承諾，因為背後有上帝在那裡做保證。他叫那個探子起誓，對著耶和華起誓，一定會回來救他們。所以盼望会实现是因为神应承了，神的应许就是盼望实现那个把握。来到这里，我要告诉你，原来希伯来书里面有一句去总结拉合这个人的信心的。这句说话这样讲的，他说拉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地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拉合起初为什么会接待这些探子呢？为什么会收留这些探子呢？就不是他想的，那些探子无端端蒙查查入了他家，就被人发现就走不掉，所以呢是突发的，他没有机会去思考那么多，他就要回应了。但是都好彩，他预先都听闻以色列人呢那个神呢几犀利的。那个神是带领他们过红海，那个红海是自动分开的。所以这个神真的好犀利的。他都可能哎，那我不如改邪归正呢，我都跟他这个神好了。所以他就乘着这个机会就收留了探子，就跟探子做个交易。我收留你，你第日要救我。所以这些都是一个起初的信心，很起初很简单的信心，也都是带着一些交易的心态。但是当以色列人围城六日的时候呢，他就真的亲眼看到神的百姓在那里氹个圈，是不是真的这样进攻呢？他都觉得不明白的，但是他亲眼经历了神这六日。为什么神要用六日去氹氹转围这个城呢？其实很简单而已，就是被人看到他咯，被人看到神在当中在那里等待，神都在那里等着。这六日里面不只有拉合看到的，很多人都看到，但是那些人的态度是怎样呢？那些人可能是笑他们傻的，那在这里氹一氹就可以攻城吗？一点都不相信他们会攻入城的，很多人不信，但是拉合相信。其实我们读完圣经，我们知道还有六日他们就死亡了，距离这六日每一个人都要做一个决定，而拉合在这六日他就决定了，我要完全信靠上帝，他要完全投靠上帝。结果就是这个经文所说的，他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即是说他相信而那些人不信，那些不信的人就灭亡了。所以他作了一个明智的抉择。有人会说，哎，如果我是拉合都可以的，我利用这些探子来救完我之后，就各走各路咯。但是拉合不是这样的人，他真的相信，因为圣经记载他被救出来之后呢，他就是就住在以色列中直到如今，他就是住低了。后来他是嫁了给以色列人里面的犹大家族，而耶稣就是犹大家族的后人。 而在马太福音里面你会看到耶稣的族谱里面就有拉合的名字出现了，所以耶稣是由拉合而出，成为全人类的救主。的确拉合的后裔就是住在以色列直到如今。每逢过圣诞节我们都会提耶稣的名字，耶稣在马槽出世，我们高举耶稣，我们纪念耶稣第一次降生。耶稣降生已经过去了，但是我们知不知道耶稣会再来的呢？会有第二次来的呢？他在未来之前我们怎样准备好来到迎接他呢？这个是我们终极的盼望。我们必须在这个时候，他未来到之前，我们要反省，我们要省察自己的罪，我们要悔改。一个反省悔改认罪的人呢，才在上帝的群体里面是上帝的子民。所以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进到天家，进到永生里面。所以这个是一个生死攸关的盼望。希望大家在这个时候真的好好省察自己的罪，是我们想到我们就要即刻悔改了，因为我们不知道他几时会回来，好像拉合一样不知道那个探子几时回来。希伯来书是写给那些随流失去，准备随流失去，准备离开教会的人，是为他们写的，他们是弟兄姊妹，他们是教会的弟兄姊妹。希伯来书是为了坚固他们的信心而写的，是为了提醒他们记得记得一定要留在这个群体里面，这个才是他们的盼望。勉励他们不要因为困难就动摇，勉励他们不要因为失望就受到试探。在拉合的故事里面，他是很坚定地自己继续住在以色列人当中，而我们是不是同样很坚定地留在基督的群体里面呢？我们有没有有离开的心态呢？我们有没有这个盼望的把握呢？这个是我们今天需要去省察的一个课题。好了，那我来到今天，我们是大家一起去做一个祷告。我们要在主里面，我们要坚定地留在主的群体里面，留在主的子民当中。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主啊，请原谅我们没有好好地认识复活永生的这个盼望。请原谅我们有时候可能我们生活得好像一个未信的人一样，好像没什么盼望那样。主啊，求你是更新改变我们，圣灵你指教我们，叫我们知道怎样过圣洁的生活，是配得成为合用的器皿为主所使用。主啊，帮助我们天天都准备好你随时会回来。我们期望在永恒中与主相遇和同在。主耶稣，我们高举你的名，因为你是配得的，因为你亲自降世成为人类的拯救。我们在这里祷告，奉基督的名，阿门。